我问，啥叫天生阴美啊？冯春生说，其实这阴美吧，算是一种特殊的人。他问我，你可知道有一些人有特异功能，比如说微弱的透视啊，心理感应啊之类的，这些人都是魂魄不太稳造成的，或者说是缺了一些东西。他说这人都有三魂六魄，有时候少了一魂少了一魄之类的，人的眼睛能看见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又或者感受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这些人和鬼怪之间有一种奇怪的交流，当然这些人也拥有一些其他的功能，他们可以当作和阴魂交往的媒介，所以叫阴媒。而这种当阴媒的本事也是天生的，又叫天生阴媒。我一听这事儿里头学问可不小啊，我连忙问仓鼠，你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现在有这种能力的？
啊？仓鼠说，刚才那种能力吗？他说他也讲不清楚，就是以前在家里父母发脾气，他每次都很伤心，就情不自禁地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来。后来他母亲告诉我，他做的动作都是他偷偷伤心的动作，进而他的母亲发现了仓鼠有一种可以模仿对方某些已经发生过的动作，而且仓鼠的模仿对方动作的时候有两个点很值得注意。第一，他模仿的动作是对方最剧烈的情绪下做的动作。第二，他模仿的人需要听到那人的声音或者见到那个人。刚才仓鼠问我有没有素衣子的曲子，就是要听到那人的声音，乐器的声音也是人内心情感传递的声音，对仓鼠一样管用。他听到了苏怡子弹奏的曲子，就能模仿出苏怡子感情最剧烈时候的动作。我一把抱住仓鼠啊，在他额头上亲了一口。
哎呀，我的好仓鼠啊，你可真是哥的贴心小棉袄，以后吃饭管饱尽管提要求。仓鼠很嫌弃地在额头上抹了一把，说道，
老板，我给你提个建议哈，以后呢你再激动也别亲别人额头，男女授受不亲。
哟，还挺传统的。我现在基本上确认苏怡子肯定是杀了他四个室友的凶手，只是他怎么杀的，又为什么杀了他们呢？我搞不懂。我有办法逼那苏怡子说实话，我那颗狡猾的脑袋里头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现在我的心情轻松不少，在冯春生下去买饭的时候，我小声地对仓鼠说，
哎，仓鼠，你能不能模仿模仿春哥的动作，他情绪最激烈的动作呀。
仓鼠笑了笑说，其实他的模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有些人长有些人短，说不好要看他最近心里老想些什么，老做些什么。我说没事儿，你模仿看看，就是玩一下。
好吧。
仓鼠笑嘻嘻地闭上了眼睛。
没过几分钟，忽然仓鼠的脸上浮现出冯春生最喜欢做的表情，皱着眉头，一副懵逼的感觉。接着仓鼠的右手突然放在小腹下方一寸的地方，手掌握成拳头，然后来回的前后套弄。这是这段时间冯春生最剧烈的情绪。
我就秒懂了这种动作，顿时我哈哈大笑，
连忙喊醒了仓鼠，让他别弄了。这次冯春生丢脸丢大发了。哼，没过一会儿，点完了菜的冯春生上了楼，说道：仓鼠的菜我点好了，咱们出去约李相伯呗。我和仓鼠都有那种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冯春生。春哥，长夜漫漫，一个人很是寂寞呀，你是不是需要做做大保健？冯春生皱着眉头，一脸懵逼地看着我们，接着他想起什么了，顿时脸红了一片。你们，哎，你们好没有道德呢，竟然不怕不怕，男人嘛，偶尔打打小飞机也是正常的吧。我对冯春生说。冯春生有点郁闷了。你们走，不要再找我，我恨你们。我是七哄八哄才把冯春生给哄好了，拉着他去找李强伯。车上冯春生对我说，仓鼠这姑娘其实很可怕。可不是可怕吗？在她面前你有一些秘密藏不住。我对冯春生说。冯春生摇摇头说道，主要我们还不知道这姑娘的来龙去脉呢。天生阴美，白虎缺翅，这姑娘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啊？对我们是好是坏？不会很坏的，我感觉仓鼠那么萌的一个小姑娘，怎么说也不是个坏人吧。冯春生叹息一声说，但愿吧。接着他跟我说，其实阴行里的术都叫阴术，那仓鼠天生就有学习阴术的天分，他现在只是天生的阴媒，但缺一个好师傅。我说你不就是吗？不行，冯春生说，仓鼠学习别人的阴术都可以成为大才，但是学习他的阴术偏偏不怎么样。他说他的阴术啊叫伏羲八卦，是八卦之术里的一种。伏羲八卦又叫星门八卦，以观星为主，观罗盘为辅。学习伏羲八卦需要三魂正六魄稳，仓鼠啊学不了他的手艺。过段时间我给仓鼠找个师傅，这个小姑娘是个人才。冯春生如此说道。晚上七点多，我在市里沃尔玛四楼的一间海鲜店点了菜，跟李向伯和他哥们约好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呢，李向伯和他警察朋友过来了。李向伯给我介绍说，他那哥们叫大牛。啊，牛哥。我站起来跟大牛握手，大牛接过烟笑呵呵的跟我们打招呼。李向伯倒是不客气，坐下来就开喝，然后呢让我把事儿跟他警察朋友说一下。我就跟大牛说，牛哥帮我找个人，名字和地址都有，我想要他的电话。
哦，
大牛听到我说是这事儿，立马笑道，这好办，只要是咱们中国人那都好查。我把一张小纸条递给大牛，大牛看了一眼之后说道，
成，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了，明天我给你消息。
既然大牛都这么说了，那八九不离十了。我们几个顿时开始了推杯换盏，陈三立的事情有信儿了，那陈宇浩的命肯定保得住，剩下的就是解决苏怡子的事情了，让苏怡子说出事情真相。我也有把握，但事情解决的关键还在李向伯这儿。我问李向伯，
伯哥，我跟你 打听一个人。说，李将伯吃了一个鲍鱼。我说，以前说评书的川子还在不在？川子是说评书的，打小机灵，打小和我呀，和李将伯都是邻居，他父亲也是个老评书人，评书对川子来说可是家学渊源。不过十来年呢，评书早就过气了，没什么人听，当然也兴出一个新的品种，叫有声小说，比如张震讲鬼故事，和说评书其实差不多，只是没有评书那么讲究。后来川子发现干这一行没钱呢，就算在咱们市的剧场里面说，那一场也没几个人，捞2000多的死工资，那索性不干了，跟着李向伯出去混社会。李向伯听我打听川子，问我，你找川子干嘛呀？现在早就不跟着我混了，这小子机灵，去了上海，现在混的有模有样的。我问李向伯咋了呀，李向伯说，川子那小子有手艺啊，煮川子饭碗，他现在是新瓶装老酒，在那杭州那边成立一个工作室，专门录制色情啊，什么少妇白洁呀，什么少年阿斌呢，他都录，搞了不老少钱，当然这是他暗地里干的事情啊，明面上在歪歪里头做主播，天天跟歪歪水友讲故事，那人气火的嗷嗷的。这么厉害啊，我问李向伯，李向伯说，那必须的，川子说故事那是有评书功底的，和咱们说的不一样，我们那是干说，他是绘声绘色的说，让你身临其境，像咱们说点真事儿啊，人家以为我们是吹牛逼，川子是一本正经的吹牛逼呀，人家以为是真事儿呢，他那钱来得嗖嗖的。我问李向伯，现在让他帮个忙他能来不？废话呀，李向伯说道，川子跟我比亲兄弟还亲呢，他混社会那几年老子帮他挡过刀子，他认我当干哥。对了，你找川子啥事儿啊？哎，找他帮个忙，我说道。李向伯拿出电话直接给川子打了过去。喂，川老板，找你有点事儿啊，电话里说不清楚，你不在杭州吗？后天来我家，我跟水子呀有点事儿求你呢。他对着电话叽叽咕咕一阵之后直接挂了电话，对我说，川子在忙，得我一个面子，后天准到。我听到川子能来，那心里算踏实了，有了川子，苏姨子就得老老实实把真相给说出来。这晚上回了家，我就直接睡觉了。第二天中午，大妞给我发了一条短信，短信就是陈三立的号码，我拿着号码疯狂地给陈三立打电话，不过他的电话好像不是很好打通，现在陈三立这事儿得他电话通了我才知道怎么办，至于苏姨子的事情那得等着川子过来了，只要电话接了，川子过来了，那苏姨子的事情和鬼宅黄皮子的事情就能迎刃而解了。当然我现在最需要做的还是给陈三立打电话。一直到了晚上，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我终于打通了，那边一接电话传出一记苍老的声音，喂，
你好，我是岑三立。
听到岑三立这三个字，我激动得想哭啊。